婆娑万王经菩萨戒本会解，诸位上座长老慈悲，诸位比丘大德信人，大家早安。我们请看着《婆娑梵网经菩萨戒本补充资料》的第三页，第二页入八正道：一正见，二正思维，三正语，四正业，五正命，六正精进，七正念，八正定。这八圣道呢，收摄起来就是戒定慧三无漏学。我们上一个讲次说到正念，将正精进说完，现在要说到正念。第七的正念，为人思念戒定慧正道及五停心助道之法，堪能尽至涅槃，甚名正念。也就是说，修行人能够思念戒定慧正真之道以及五停心助道之法，多善众生属习惯，多贪众生不净惯，多嗔众生慈悲惯，愚痴众生因缘惯，多障众生念佛惯。思念戒定慧以及五停心助道之法，堪可能够进入到达涅槃，是名正念。第八正定，为人摄诸善乱，身心极静，正住真空之理，决定不移，是名正定。所谓修行人，收摄一切的善乱，身心极静，正住真空之理。真空之理呢，真空妙有，妙有真空，就是中道第一地之理。正心安住于中道第一地之理，决定不移，是名正定。又于伽师地论卷十五说，有八支圣道所摄，令诸必除究竟断绝三种修法，为修戒、修定、修慧。正语、正业、正命名为修戒，正念、正定名为修定，正见、正思维、正精进名为修慧。于伽师地论呢，卷十五说到有八支圣道所收摄，令诸必除，这是比丘究竟断除结死，有三种的修法，也就是修戒、修习戒、修习定、修习慧。这八支圣道当中的正语、正业、正命名为修戒，正念、正定名为修定，正见、正思维、正精进名为修慧。又则卷九十八说，若内若外一切力中，未欲升起八支圣道，有二种力最为殊胜。一者于外力中善知识力最为殊胜，二者于内力中正思维力最为殊胜。当知此中离诸障碍，先修福业，于衣食等无匮乏等，名于外力，除正思维相应外，于断之分名于内力。外三之四者，为从彼闻无上正法，由此故 明从他闻因内证思维者，为此无间能发正见，为上所道。这里说到我们修习发圣道呢，有两种的缘最为殊胜。文中说，若内若外，一切力中。假若在内力或者是外力，内次为力，外在的善知识力当中，为了想要升起这八支圣道，修戒定慧，有两种的力量呢最为殊胜。一者于外力中善知识力最为殊胜。善知识呢，在《佛说花所经》卷十文中说，善知识有四法，有四种法。一，能令人入善法中，这位善知识呢，能够引导人修习入于善法当中。第二，能障碍诸不善法，这位善知识呢，能够遮障我们想要造作的恶法，所以能够障碍我们一切的不善之法。第三，能令人助于正法，这位善知识呢，能够宣说佛所赞叹的三圣正法，使令我们安住在正法当中。四，常能随顺教化，这位善知识呢，很常能够随顺于成佛之道来教化众生。这是《佛所经》当中说到的善知识。又者，善知识力最为殊胜，在《增一阿含经》卷四十，阿难博士尊言：“所谓善知识者，即是半泛恨之人也，将引善道以至无为。”我告阿难：“勿作是言，言善知识是半泛恨之人。”所以然者，无善知识之人，即是全泛恨之人，与共从事将是好道。我亦由善知识成无上正真等正觉，以成道果，度脱众生不可称计，皆悉免生老病死，以此方便知福善知识之人，全泛恨之人。若世间无善知识者，则无有尊卑之序，父母师长兄弟宗亲，则与彼诸犬之属与共一类，众造诸恶缘，众地狱罪缘。有善知识故，便别有父母师长兄弟宗亲。这一段文这么说，阿难尊者禀白世尊说：所谓的善知识者，即是半泛恨之人，就是我们一半泛恨的人，将引善道，将有扶助的意思，扶助引导我们入于善道，以至无为，乃至呢到达无所为第一。这时候呢，佛告阿难尊者：勿作是言，你不要这么说，言善知识是半泛恨之人。不要说善知识是我们一半泛恨之人，所以然者，为什么如此呢？服务善知识之人，即是全泛恨之人，与共从事，将是好道。胡是发语词哦，善知识的善知识，这一位善知识呢，就是我们全部泛恨之人，与共从事呢。我们跟善知识共同从事，就能够信根增长，多闻正念思慧种种功德都完全具备，将是好道。 它能够扶助我们瞻望我们修学善好的道法。我亦由善之事成无上正真等正觉。佛这么说，我也是由于善知识的缘故呢，能够成就无上正真等正觉，以成道果，来成就佛道的极果，度脱众生不可称量计算，都能够免离生老病死之苦。以此方便呢，知道善知识是我们全部犯恨之人。假若世间没有善知识的话，则无有尊卑之序，叙述的叙，叙就是顺序次第，没有尊长卑下的顺序次第。父母师长兄弟宗亲，没有善知识的引导，不知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有爱兄弟，无有宗亲，无有宗族亲属之分，则与彼诸权之属相连，与共一类，与诸权共同一类，造诸恶业呢，不知善恶因果，所以就造诸恶业，造诸身口意的恶业。由于这个因缘，种下入于地狱的罪缘。有善知识故，便别有父母师长兄弟宗亲。因为有善知识教化的缘故，于是那善能分别，有父母要孝养，有师长要恭敬奉事，要兄友弟恭，士别宗亲。所以在外力当中，善知识力最盛。又者，在《大波涅盘经》卷25文中说，善知识者能教众生愿离十恶，修行十善，以是义故名善知识。复次，善知识者如法而说，如说而行。云何名如法而说，如说而行？自不杀生，教人不杀；自不偷盗，教人不盗；乃至自行正见，教人正见。若能如是，则得名为真善之事。所作之事，不求自乐，常为众生而求娱乐，口常宣说纯善之事。这段文呢，提到善知识的相状。善知识者，说到善知识的情形是如何呢？它能够教化众生远离十种恶业：第一，杀生；二，偷盗、邪淫、妄言、绮语、两舌、二口、不贪、不嗔、不痴。愿离十种恶业，修行十种善业，以如是义故名为善知识。复次，善知识者如法而说，如说而行，如于佛法而来宣说，如说而修行。云何名如法而说，如说而行？什么叫做如法而说，如说而行呢？自不杀生，叫人不杀。这位善知识呢，他自己持不杀生戒，也教导人持不杀生戒。自己呢，受持不偷盗戒，也教导人受持不偷盗戒。乃至自行正见，也叫人行于正见。若能如是，则得名为真善知识。所做之事呢，不求自乐。这位善知识呢，他有所造作呢，不是为了自己求安乐，常为众生而求娱乐。他恒常是为了众生，为了众生求于安乐。 口中恒常宣说纯善之事，令听法者升起善心善念，这是善知识之相。接着，于念力中正思维力作为殊胜，在念力当中正思维的力量作为殊胜。说到正思维呢，在《大般涅槃经》卷25文中说，一切善法无不因于思维而得。一切的善法呢，没有不是因为思维而能够解了，解了之后呢，然后能够如法修行，闻思修嘛，有闻法，然后思维升起修行，然后能够如法修行，断诸恶法，修集善法。在《悲华经》卷七，若断除烦恼，以思维为因。假若论到要断除烦恼呢，是以思维作为因行。所以说，于念力中正思维力最为殊胜，当知此中离诸障碍，先修福业，于衣食等无匮乏等，名于外力。应当了知，于一切力在此内外力当中，离诸障碍，先修福业，对于衣食等等没有匮乏，叫做其余的外力。除正思维相应外，于断之分名于内力。除了与正思维相应之外，其余的断惑之分呢，名为其余的内力。外善之事者，什么是外力的善之事呢？为从彼闻无上正法，从他来听闻佛所宣说的无上正真之法，由此故名从他闻因。从他善知识来听闻法音，内正思维者为此无间能发正见，为上首道。内心正思维的情形呢，为是以下文来解释上文。以下文呢，为此无间能发正见，此正思维没有间杂，就能够发起正见，为上首之道。所以其实呢，八正道就是戒定慧三如漏学，不过所开的法门有广有略而已。略说就是戒定慧八正道，广说就是万恨，不广不略就是六度。法门是一，但有广说略说的不，有广说略说的不同。而八正道当中精进这一法，若依于胁侍地论卷78说，精进遍于一切。精进这一法呢，是周遍于增上戒学、增上心学、增上慧学，通于三学。不但持戒要精进，修定修慧也要精进，由此而能证入空无相无愿三解脱门。我们现在、已经说到了补充讲表当中第三页，证入三解脱门。补充讲表的第三页，证入三解脱门：一、空解脱门；二、无相解脱门；三、无愿解脱门。不但持戒要精进，修定修慧也要精进，由此而能证入 空无相无愿三解脱门。一空解脱门，为观一切诸法皆从因缘和合而生，自性本空，无我我所。第一个空解脱门，为观察一切诸法都是从因缘和合而生起，自性本空，因缘有，自性空，无我无我所。什么是我呢？我者，众生于五蕴身中强力主宰，名之为我。我所者，众生妄执五蕴之身及男女之身等物，皆名我所。说到无我无我所，这个我呢，有情众生于五蕴身中，我们这个色身，这个身心，色受想行识，这五蕴身中勉强安立一个主宰，名字为我。我所者，什么是我所呢？有情众生虚妄的执取五蕴之身，我们这个身体由五蕴所组成，色蕴、受蕴、想蕴、行蕴、识蕴，虚妄执着这五蕴之身以及男女之身等等的财物，皆名我所。执着为此是我所有，我所。若能通达一切法从因缘和合而生，空无自性，无我无我所，则于诸法而得自在，故名空解脱门。二无相解脱门，为既知一切法空故，观男女衣衣等相实不可得。若能如是通达诸法无相，即得自在，故名无相解脱门。无相解脱门呢，就是说我们既然了知一切法空故，一切法自性本空的缘故，观察男女衣衣等相，观察男相、男子之相、女人之相、一相、异相等等的相状呢，实在了不可得，没有实体可得。若能如是通达诸法一相，所谓的无相，即得自在，故名无相解脱门。第三无作解脱门，亦名无愿，也叫做无愿解脱门。为若知一切法无相，则于三界无所愿求，若无愿求，则不造作生死之业，若无生死之业，即无果报之苦，而得自在，故名无作解脱门。这完全是由于七番共结，进而了解诸法是空、无相、无愿。由于了解诸法无我，能够破除众生因我执而生起的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，乃至于百法，破除之后呢，就能了解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，观一切法因缘和合而生，本无自体，得到我空智慧，证入我空真如，则能不随诸法而生灭。 一切诸佛呢，因缘和合而生，因缘离散而灭。证入我空真如之后，能够不随诸法生灭，得到解脱，这是空解脱门，就是空去诸法，心不随着因缘生灭。虽然外在的事相呢，因缘生因缘灭，我们的心体呢不随着外在的因缘事相生灭，得到解脱。无相解脱门，无相解脱呢，一切诸法或有其相，有它因缘和合的相状，但都是幻化之相，如同这张桌子，我们的讲桌、法堂，虽然呢现在有存在的体相，有一个体，有一个相状，但是呢，久而久之，它就会幻灭。我们人有情众生，现在虽然存在，但是呢，久而久之呢，就死亡消灭。以我们人现在的人寿呢，大概是平均啊，平均是百岁了，生命很短哦，就会死亡消灭，化为乌有。其实从生至死是念念生灭，所以叫做无常。无常有两种，第一，一期的无常；二，刹那无常。一期的无常呢，为众生受身，虽寿命长短不等，皆名一期。众生呢，受身呢，受这个身呢，投胎来受身，虽然寿命长短不相等，都叫做一起。而言无常者，为诸众生一起受报之身，亦为生住意灭事相牵流，终归灭尽。然而讲到无常的情况呢，也就是一切众生这一起的，在这一起受果报之身呢，也是被生住意灭这事相来牵流，终归灭尽，终归磨灭，是名一起无常。刹那无常，刹那是梵语，华严一念，翻译到华语叫做一念。而言无常者，为此一念之心生住意灭事相牵流不停，是名刹那无常。所以叫做无常，叫做如幻如化。因为原生故有假象，因为是由于因缘和合所生，所以有和合的假象。若缘散，若缘散灭，相就不存在了。因缘离散之后，就没有这个相了。比如说我们人死亡之后，如果不是自然的腐坏腐烂，送到殡仪馆用火葬的方式呢，一烧就没有了，相就不存在了。所以一切诸相都是生灭幻化，我们的心不随着诸相而生，不随诸相而灭，而安住在常住真心，即能得无相解脱。既然了知身心世界皆空，一切都是缘生幻化， 楞严经中说，真性有为空，原生故如幻，一切因缘所生法都如同幻化，没有实体可得。那么还有什么可求，有什么可愿望的呢？因此叫做无愿，入于无愿解脱门。所以在经中，迦摄尊者对佛陀说，但愿无愿无求，无一切需求，不入六道，不发菩萨之心，也无求佛道之愿，因此入二圣涅槃，而得无愿解脱门。那这段文呢，我们不要错会哦。这里的无愿呢，是对治有愿，对治我们有所愿求来说的，不是叫我们不要发菩提心哦，不是叫我们不要发这个成佛之心哦，不是哦。在《瑜伽师地论》呢，卷五十文中说，为欲永断一切障故，精勤修习三解脱门。为了想要永恒的断除一切障碍的缘故，这个障呢，我们通常说烦恼障、报障、业障。为了想要永恒的断除一切障碍的缘故呢，精勤修习空、无相、无愿三解脱门。所以了知我们修习无愿呢，是为了永恒的断除我们在修学菩萨成佛之道的过程当中，由于内心以及外境所升起的一切障碍。所以我们修习无愿解脱门，不是我们不愿求成佛之道，不是这样。又者瑜伽师地论呢，卷五十三云，由善于修习空解脱门故，名无所为；善修习无愿解脱门故，名为知足；善修习无相解脱门故，名为安住。由于我们善能修习空解脱门的缘故呢，叫做无所作为，无所为。由于善能修习无愿解脱门故，名为知足，叫做知足，无所愿求，心恒常能够知足。由于善修习无相解脱门故，名为安住。安住在正念，《金刚经》说的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修习无相解脱门。又者卷八十文中说，空是烦恼对治，无愿是有愿对治，无相是诸相对治。说到的三解脱门呢，是对治烦恼；修习空解脱门呢，是烦恼的对治，对治我们取着种种的烦恼。所以修习空解脱门，无愿治有愿对治。说到无愿呢，无所愿求呢，是对于我们内心恒常有所愿求，对着这个愿求的烦恼来说的，来修习这个无愿解脱门。无相是诸相对治，凡夫众生呢，取相升起染着之心，所以修习无相解脱门。又者大般若经云，菩萨入空无相仪，无有愿求，唯除大悲为首，教化众生。就很明显的哦，菩萨他入于空无相解脱门之后呢，无有愿求，就入于无愿解脱门，唯除大悲为首，教化众生。唯独除去了，除了以大悲心为上首来教化众生。所以他还是心呢，还 还是不舍众生哦，不舍离众生的。所以《楞严经》中说：“圆满菩提归无所得。”我们在因中就要熏习，好好的熏习。假使我们由于此三系通门，由于我们修习空、无相、无愿三系通门，而不作证，不证入小圣的解脱，由此更能发菩提心，不住生死，也不住涅槃，上无佛道可成，下无众生可度，那才是真正的大解脱门，得到大解脱。三解脱门虽然是小圣法，但是大圣菩萨也是需要学习，如同《大般若经》中说：“菩萨虽学是念住，是正勤，是如意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，虽学空无相无愿三解脱门，而于中道不堕声闻及独觉地，不退失无上正等菩提。”菩萨摩诃萨呢，虽然修学四念住，四念住是正勤，是如意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，七觉知八圣道之，这三十七道品，虽然学习空无相无愿三解脱门，而于中道不堕声闻及独觉地，他不堕落于二圣地，声闻跟独觉辟支佛，也不退失无上正等菩提之心，还是上求无上菩提哦。又说：“是菩萨云何入此三摩地，成熟有情？是菩萨安住空三摩地，见诸有情多执我者，以方便力教令安住空三摩地。是菩萨安住无相三摩地，见诸有情多行相者，以方便力教令安住无相三摩地。是菩萨安住无愿三摩地，见诸有情多愿要者，以方便力教令安住无愿三摩地。”文中说呢，这位菩萨云何入于此三摩地成熟有情呢？三摩地是梵语啊，此云等持，也叫做三三昧，三种三昧。如是菩萨安住空三摩地，也叫做空解脱门，见诸有情多执我者，多分的执着我，执着有我的情形呢，运用方便力教令有情安住于空三摩地，修习空三摩地。是菩萨安住无相三摩地，见诸有情多行相者，多行有相，多行有相呢，就取相生着了，多着有相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见诸有情多行有相者，以方便力教令安住无相三摩地，也就是教令众生要修习无相解脱门。是菩萨安住无愿三摩地，见诸有情多愿要者，以方便力教令安住无愿三摩地。菩萨自己呢，安住无愿三摩地，见到一切有情呢，多所愿要，就以方便之力呢，教令安住于无愿三摩地，教诸众生呢，修习无愿解脱门。所以说，大圣佛法也是需要修习这三解脱门。天台家七番共解，要我们依文生解，依靠文字当中所记载的义理而升起理解，依义观行，依靠义理呢 来观察我们的心性，我们内心的造作，然后了解诸法之中无我无法乃至我法皆空的道理，如此就是顿根的二圣，也能证得四果阿罗汉辟支佛，辟支佛的果位。在大圣呢，则能证入无上菩提，证得无上菩提。所以有七番共结，以上呢是天台家呢解释一切经论，让我们大略的了解经论中的意义，他所运用的方法跟目的，七番共解。以下呢，我们看到补充资料的第三页哈，甲二五重各说，五重各说：一四名，二贤体，四名的梵王，佛说《梵王经》《菩萨心地品》的梵王；二贤体，贤体呢，体就是本源心地；第三明宗。明了宗要呢，就是佛性因果，以佛性，以明了佛性因果为宗。第四论用，论到它的利用呢，是以舍凡入圣为用。第五判教，五十宗是属于第一时，五味宗属于乳味，化仪宗属于顿教，化法宗属于别远。以下呢来解释五重各说，甲二的五重各说。五重就是四明、贤体、明宗、论用、判教。其实在四明当中有七番共解，乃至判教也有七番共解，但是呢要如此一一的来解释，恐怕太过复杂，会让人觉得不耐烦。所以现在呢，就单单依五重各说，一一的来说明所谓的五重玄义，就这四个字来大致的说一说。五就是明体中用教的数目有五个，重就是一重一重，前后次第分明而不紊乱。玄就是经文当中所含的义理尤为难见，因此呢，在解释经文之前，对于它深奥的道理先大致重要的说一说，那么在解释经文时就比较容易了解。由于说到它尤为的道理，所以叫做玄，玄义的玄。义呢，深有所以，深深的有它的所以然，所以叫做义，就是文下所含的道理，合起来叫做五重玄义。如同这一部经，名是梵王，他的名呢是梵王，梵王是他的名，体呢，体是本源心地，以本源心地为体，本源心地是这一部经的体，体相用的体。宗呢，以佛性因果为宗，这部经是以佛性因果为宗，用呢舍环入圣 以舍还入圣为利用，教呢卤味炖教，而以五食中的第一食，五味中的卤味，化仪中的炖教，化法中的属于别缘，化法中呢属于别缘，别教跟原教，唯其以教相作为他的教相，作为这一部《幻王经》的教相呢，在这里哦，先大略的提示名称，后面呢再来详细解释什么是卤味呢？卤味是顿教，因为《幻王经》与《华严经》是同一部同步的，《华严经》呢是属于顿教，因此《幻王经》呢也归于顿教，而为卤味，属于卤味。卤味是第一味。释迦菩萨一成佛呢，即说《华严经》，所以是第一位卤味。释迦菩萨一旦一成佛之后呢，就开始讲《幻王经》，所以称为顿教，也就是释迦菩萨成佛之后，受妙海王子菩萨戒而顿说十众四十八轻，不同于声闻戒法是随幻随智，所以为顿，属于顿，顿教，顿智十众四十八轻戒。那声闻的戒法呢，是随幻随智，随着幻子幻到一条过失呢，就治一条戒。这是声闻的戒法，随幻随智。在教相方面呢，后面的判教才来解释，下文呢来说明五重玄义的连贯性。第一四名，佛说一切经论皆有其名，都有它的名称。这一部《幻王经》名称的来源究竟是如何呢？因缘呢？因缘乃是佛在梵天王宫说法时，佛观大梵天王宫之网罗床而定名。名是假名，如同《智论》卷四十一说。譬如五众合合，故名为我。是五众因缘合合生假名法，名为众生。诸骨合合故，名为头骨。如根茎枝叶合合，故名为树。大智之论呢，卷四十一说，譬如五众合合，这个五众就是五蕴。罗什三藏呢，分为五众：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色蕴、想蕴、色蕴、受蕴、想蕴、行蕴、识蕴，这五众合合，所以名为我。我们呢，每一个人都是以五蕴合合，以五蕴的合合身心，成为一个我。色法跟心法，这五蕴合合成为一个人，就是我。是五众因缘合合生假名法，这五蕴合合的因缘呢，生起假名之法，它叫做某某，它叫做某某。每个人都有一个假名，安立假名，都是由五蕴合合而生。名为众生，称它叫做众生。诸骨合合故，名为头骨。很多骨头呢，合在一起，称它叫做头骨，就是头骨，就是腿骨， 如同根茎枝叶合合，故名为树。那树也有很多名称啊，松树啦，菩提树啦，柳树啦，如同根啊，根茎枝叶合合的缘故，称它叫做树。因缘合合，故有名字。因缘合合呢，所以有名字。这是经架，这是讲桌，这是椅子，这是幌子。因缘合合，故有名字。一切合合法，皆是假名，只是假名称呢，有一个假的名称，安立假名。由于只是由于假名可以会解实体，只是呢由于四谛啊，四谛因缘合合的假名法，可以令我们呢会解它的真实之体，融会贯通诸法真实的体。融会贯通诸法真实的体性呢，跟体相，如同《梵网经》卷下记诵说：“应当尽观察诸法真实相，不生亦不灭，不长或不断，不依亦不异，不来亦不去。”诸法的体性呢，体相。它真实的体性体相呢，在《梵网经》下卷呢，记诵就说了：“应当尽观察诸法真实相，一切诸法的真实相呢是什么呢？不生亦不灭，不长或不断，不依亦不异，不来亦不去，就是中道第一谛，遍离二边。”这是诸法真实相，经论中的名也是如此。由于经论的名文能够了解经论当中所诠释的真实意，又者经中的文字呢，无非名言，意欲令人寻名得体，犹如因泉得鱼，游子见月。音乐泉呢，捕鱼的器具呢，我们能够得到鱼。由于指头呢指向月亮，我们朝着指头看过去，能够见到月亮，由此见月。如果足名谜体，则徒会功夫。毫无实意，所以在四名，第一个四名之后呢，必须要显体。现在是说到第二的显体哦，显体，体者指真理主体，是一部经之所依。依的此体，发挥出理论来，才有这一部《梵网经》。将体性真理显发出来之后，就应当要依体起修。依照我们的体呢，本源心地来升起修行，依性起修。但是要怎么起修呢？要朝什么方向修呢？必须要明了，所以前体之后必须要明中。第三的明中呢，明是明白，中是中要，含有义理之所全，叫做中。统摄宗旨之所归，叫做要。明中正是阐明修行的旨要，会纳本体之枢机。前面的显体是显于性， 自性的性，属于性德，自性本有的德能，本具的德能。现在我们明宗呢，第三等明宗是明于修，明白怎么修，属于修德，从性起修，全修在性，从本具的性德呢升起修德，升起我们修行要修种种的功德，升起修德，全修在性，全部的修德，我们修习种种的善法，六度万恨在于契合我们自性本具的德能，契合于性德。性德呢是人人本具，修德呢必假人力进修。说到自性本有的德能，本具的德能呢是每一个人本来具足的，都具有的，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，都有成佛的可能，本来都具足佛性，本来都具足如来藏妙真如性。那修德呢必须要假借人力进修，假借我们人的心力，我们的心内心思维要怎么修行呢，才能够契合我们本性的德能呢，就是要断恶，恶法要断除，要修善，要利益众生，修六度万恨呢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然后加上我们有般若智慧，就能够契合本具的性德。这个修德必定要假借我们人的心力造作，运用我们的身口、我们的身体来进修，方能成就他的功德，成就这个修德。所以说修德有功，性德方显，你没有修德呢，性德显不出来。所以修行呢，修福修慧都很重要，都要修行。福慧两足尊，成佛之后呢，福足慧足，福德不具足呢，还不能成佛。所以福德也不可以忽视哦。若修学佛法者，不是终去，犹如道路多昏起。假如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呢，不认识一部经的宗旨，它的旨趣，犹如呢，在道路上，这个大路上面呢，也有很多昏起的路。那这只羊呢，不见了，跑掉了。我们要到哪里去找呢？很多歧路，不晓得要往哪边走。这是比喻哦，我们不晓得修行的路呢，就是呢会偏了啦，修道偏了，不是歧路圣道，是歧路邪道。所以了解经中所含的名体中用教，对我们修学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。怎么能领会不思议的妙体呢？在这里我们施设一个比喻，以梁祝喻中，这是偶主里面的文，偶主的幻偶合注里面的文，以梁祝喻中，虚空喻体，虚空比喻是体，体性的体，相的体。谁也皆知虚空随处皆通皆遍，我们谁都了知这个虚空呢，随处呢都很普遍，到哪里都有虚空， 但是必须施设建架以作洞宇。我们在这个虚空当中要建造一座大殿，必须要施设它的骨架来做栋梁，才能够造作这一栋的大殿，才能够遮蔽风雨。如果唯有体而没有中呢，则如同虽然有广大的虚空，然而呢，终究呢不能得到一天的安住，因为你没有建造一个房子嘛，在虚空中，在虚空这个大环境当中呢，没有房子就不能得一日的安住。所以在显体之后呢，必须要明宗，明白它的宗旨。宗旨是什么呢？明宗是佛性因果，明白我这一念心能够成佛，我能够成佛，向着无上佛道去修，应当从性体而起修功，从我们本具的性体来升起修行的功德，全部的修功而不离性体，全部修行的功德呢，然而也不离开我们自性的本体，佛性因果本源心地，不离开我们的本源心地性体，乃至修性不二，体用一如。假若能明了我们心能够成佛，由始觉到究竟觉，六级佛当中哦，由始觉到究竟觉，这就是从因治果的中去，从因治果，明中呢明白佛性因果，从因治果的中去。但是呢，没有天然的始觉，没有佛性的，没有我们本具的佛性，我们要有修德呢，要有开始觉悟观照的智慧呢，来升起修功。就没有一个根源啊，必须要有我们本具的佛性本源心地，之后我们要有修德，要有修行的功德，有开始觉悟的心，有观照的智慧，来观照我们身口意的造作，升起修行的功德。所以明宗呢，明白佛性因果为宗，明宗之后呢，必须要论用，必须的论用。什么是用呢？功能作用，用者功能作用。一，不生不灭之本源心地为因，升起大圣的戒定慧三无漏学之功用。以此功用呢，而到达解脱之见之果。这个论用呢，经说约论，经说约论，用是利用，经要的来宣说呢，叫做论，利用功用叫做用，修成效果叫做功， 我们修行成就的效果曰功，充足应用曰用。一切的经典假若没有殊胜的利用，则是徒劳修行。谁肯苦心而为呢？所以明宗之后必须要论用，论到我们修行修学这部经的利用。明宗，第三的明宗，我们以因为有不生不灭之心为因，才能证得不生不灭之果，因果是一致的。这个不生不灭呢，就是我们的常住真心。常住真心呢，不随因缘生，不随因缘灭，所以它叫做常住。有不生不灭的真心为修因，才能证得不生不灭常住的果报，常住佛性。因果是一致的，就以这部《幻网经》乃是以三句境界为戒法，不生亦不灭，不长或不断，不依亦不异，不来亦不去，八部为此经的定体。中道，中道第一义。这部经的定体呢，是我们《幻网经》后面后文里面所说的，经文所说的，应当净观察诸法真实相。诸法真实相呢，不生亦不灭，不长或不断。那不生也不灭，也不是长，也不是断灭，不一也不异，不是一也不是不同，不一亦不异，不来亦不去。那不来，没有来也没有去，无来无去。这八部是这一部经的定体。由《幻网经》而了解其中的义理，就是智慧。这部《幻网经》又具足了戒定慧，以大圣戒定慧为因，才能求得不生不灭的无上菩提大波涅槃。如果以小圣法为因而修行，就没有能力达到无上菩提。所以每一部经都有它的功能，但是行其必须依教。我们修行的升起必须要依靠圣人的言教，就是佛所说的法。行是能依，教是所依。我们的行门身口意所行是能依的，教法世尊的言教是我们是所依的。所以在论用之后须判教相，在第四的论用之后呢，必须要到达第五的判别教相。第五的判教，判是判别，教是教相。圣人所遗留之言曰教。佛陀呢，伟大的圣人所遗留的言教呢，叫做教。他言语所先说的言语叫做教，教化众生。分别一代圣教的次第曰相。分别世尊一代实教圣人的教法，他的次第因由呢叫做相。世尊说法49年，谈经300余会，面度之后呢，结集成为3藏12部，其中大小圣呢，全教、实教、顿教、渐教、偏圆之理，各个互成。如果不一一判别，则怎么能够知道此经 所权的教理是钝或是渐或是大或是小，这不免有混乱精子的过失。所以在第四的论用之后，必须要判别教相。佛随着众生的根基有种种的不同，所说的教法也有全实的不同，是属于全教呢，或者是属于实教。全教是方便教，方便接引的教法，实教呢就是为我们能够证入诸法实相。依之而起的修行也有大有小，我们依靠我所宣说的教法有全实的不同，依之而修行呢就有大小的不同，有大圣小圣的不同。教相所含的义理也有深有浅，因此必须将教相判得清楚，修行人才能依教起修。小圣的根基呢就契合内心呢，就向往着小圣的教法。如果是大圣的根基呢，他就欢喜好要修学大圣的佛法，依教起修。若是小圣根基，则以小圣教而行，以小圣教而来修行。是大圣的根基呢，菩萨的根基呢，则依大圣教法而修行。是故教相判得正确，则行不虚行。那修行呢，不空空的修行，他依于大圣教法发心，发广大菩提心，修六度万恨，所以不虚行，没有空空的修行，果报呢，果地也就能够达到，到达无上佛果菩提。所以五重玄义有它的连贯性，前后的次第也不能紊乱。以下呢，我们就来谈五重玄义中的第一项四明。四为解释，名为明目。四呢就是解释，明就是明目，即解释一经之明目，解释这一部经的明目。古德均用七种例题。现在我们说到了补充资料当中的第三页最末二行哦，四明中七种例题，古德都采用七种例题。七种例题就是单三人法喻，双三人法人喻法喻，具足一具足人法喻这七种。何谓单人例题呢？如同佛说阿弥陀经，佛即是释迦牟尼佛，本师释迦牟尼佛已证得无上菩提果，名为果上人，果上之人，这是单人例题。还有维摩诘经，维摩诘是菩萨示现，还在因地修行，尚未成佛，名为因上人。这经题没有法，没有喻，没有法喻，所以叫做单人立体。第二，单法立体。现在我们说的是单三哦，人法喻第三页的 补充资料第三页的最末行，单三轮法喻。第二单法，单法立体，如同圆觉经、大波涅盘经等等，法有性法与修法二种。凡是谈到理论这方面，就属于性法，理性，理性之法。凡是说到修行用功这方面，就属于修法，四修，四相上的修法。圆觉经、大波涅盘经题中没有人没有欲，叫做单法立体。第三单欲，单欲立体，如同幻网经、宝云经，在经体当中无人无法，所以是单欲立体。欲又分为片欲、全欲。全欲是只用来做譬喻，只用来做譬喻用，如同幻网经、幻网经全喻，而片喻呢，一片两片的片哦，片喻是亦可作喻用，也可以作为他用。例如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的顶，可以做法用，也可以做喻用。底下的文很长哦，我们时间到了，就下一堂课再说。回向。